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快乐是真的要学习的，因为你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成为人哎，我们有很多无可抗拒的逆境跟冲击，总是要度过的。所以在度过逆境、度过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快乐的思维、快乐的视窗，其实我们就会看见，哦，原来走过这些艰难跟人生难免的辛苦，我们必有真实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快乐送到家，过去几年，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视角，让大家可以看到，原来在世为人，痛苦难免，艰难一定在前面，但是跨越艰难背后的跟云上太阳上帝的恩典，是要我们享受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总是要保持这样的终极上帝赐给人与他同行人生路的一个祝福。所以有多少困难，大大小小的，你就看它宛如路上的沙子，好好的整一整，好好的理一理，我们路还是美好的，可以走过生命的艰难，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不管是个人生命的见证，还是从圣经去看人生，还是看心理成长的途径，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关于存在这种哲学思辨的议题跟你讨论，我们所望的就是让你在这些知识里面，在这些经验里面，都找到生命的砖块，踏着踏着走向上帝。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生命的议题。我们进入文字厨房，来看看这一段日子凯庆一直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快乐有礼物这样的一个专题。我们谢谢小姨，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也跟我们在文字厨房里面好好的热闹，一起煮一道生命的菜肴。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就请小鱼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快乐有礼物的生命议题。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很高兴小姨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在文字厨房里面好好的倒卡丘，来煮个丰富的人生菜肴。来，小姨。
Hello，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小姨。
好，小姨，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整个情绪的脉络哈？
对，
特别我们在节目的结束的当中，我们有讲到说，其实哈，情绪并不可怕，情绪像小孩，爱他，不要宠他，教他，不要怕他。
是，
然后我们也讲到说，以现在很多中年朋友的经验来说，奉养父母
是，
然后父母也都八九十岁了，有时候他们的观念啊，或是他们的生活节奏，
对，
也是要跟我们对焦，也不容易。
很难啊，
所以很难啊，
很难，真的很难。
有经验，
对啊，
辛苦了，啊、所以我们就哎，把情绪也跟老年牵扯一下，
是
说、哎、情绪像老人，像小孩，
是
都是要满心真诚的爱他们，但是都不要怕他们，
对，
因为他没有意思要伤害你们，他们很难相处，也自己也不知道他害你不浅嘛。
哦、对呀、啊，
所以
伤脑筋哎、欸，
真的，所以你就得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教他。那、no,
你说教老人吗？
当然啦、啊，当然啦、
啊，好难教啊。
对对，但是我们就是爱他，爱他，你教他就会不会不耐烦嘛？哈，然后我们也说，老人小孩像情绪，就是教他不要怕他。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怕他哭，怕他闹，怕他、不礼貌、怕他要离家出走，怕很多怕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跟他好好的教正确的事情。
对，
好，所以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这个，然后我们也谈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很怕情绪，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情绪有多好。事实上情绪是很有功能的，他喜怒哀乐都会让我们增加我们的丰富，特别如果我们有害怕，有时候你才会安全呐、啊，对不对？好，才会安全。好，那所以情绪我们要找到情绪的名字，然后去命名它，然后去知道它的故事，然后知道它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哇，情绪是我们生命的丰富跟养分。
对，
对不对？
对，
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情绪的，虽然有时候波动，但是你知道吗？正面也是一种波动嘛。
对，
哦、所以都负面的波动，有时候也会让我说，吼、哦，我为什么活得这样呢？生气，好，因为生气自己活得不太像，不太像样，
是
使得我更警醒，说我要好好整理一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就说，情绪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对，
你随着他抚摸他，安慰他，抑制他，你会发现，其实他有时候也蛮我也喜欢另外一个说法说，情绪像导游，
是
他就是引你去看到一些你的状态或是生命的样貌。
对，
好，所以我们讲到这里也是算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复习。那我们现在先考一下小姨，
是
上个礼拜讲了听了，
是
有没有比较细腻或者比较仔细的去察觉情绪跟你之间的来往。
对，其实老师上次讲到情绪像导游啊，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学习会让自己比较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或负面。我讲一个例子好了，现在算是学校下学期的开始，所以我们都要参加小孩的家长会。那我有一个高中的孩子跟一个国中的孩子，我要讲的是这个国中的孩子，他现在是国一下嘛。那这个孩子的他小时候真的很可爱很贴心，那可能到了国中就是青春期啊叛逆期啊，所以跟小时候的状况其实是差距蛮远的。那我很承认我就是那个失落感很大，就是以前哇好爱哦好可爱哦，现在怎么那么讨厌。那因为去参加家长会，我觉得我很明显的情绪，其实去家长会是跟老师沟通，然后听老师说这个学习在学校怎么样，可是我很明显的情绪就是我对老师充满了罪疚感亏欠感，老师拍谁。那其实家长会其实大概就是因为现在老师都会在线上告诉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其实你真的要去现场也 也没有一定要去，但是我就是要我自己去现场跟老师眼睛对眼睛说，老师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师谢谢你。这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可能我花了三个小时，但是我就是为了这句话而来、
啊、
那我就会
性情中人、
哦、没有没有，我是就会一直的思考说，为什么这个情绪对我的影响就像海啸一样、
嗯、
是我那天晚上我自己的情绪非常的低落，然后因为结束之后有一对夫妻就说，啊，你是谁谁谁的妈妈吗？你知道我整个毛都竖起来，我是很怕说、哦、要告状吗？因为我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我签的反省文我已经签到麻痹了、
嗯、
然后呢我就说、哦、怎么了，对，我就是谁谁谁的妈妈。他就说，哦，没有，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常常回家讲你们家孩子、嗯、然后我第一个反应竟然是
他哪里不好，
对，或者是说，哦，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对你们家的孩子是善的影响、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孩子是不好的、
哦、
我的孩子是给你有没有负面的、
嗯、
那当然对方很客气说，哦，没有啊，他好活泼、哦
嗯、
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谢谢谢谢，然后我就一直重复说，我希望是善的影响，我希望是善的影响。我心里觉得说，哎，我怎么会对我的孩子有这样的眼光跟这样的情绪啊、
嗯、
他也没有罪大恶极到这么的可怕、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对老师不好意思、嗯、对家长不好意思，觉得他制造了很多麻烦跟困扰、
嗯、
可是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嗯、
但是我在这个情绪的低落里，你知道我这种坐公车回去啊、哦、那种哦哦那种感受、
嗯、那小云你要不要去问问自己一下，到底你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愧欠感？ 你对你的小孩怎么那么紧张啊？
是，可能我觉得，
但是事实上他不赖耶，
他 没有不赖啊，也没有很赖。我觉得是可能是我的成长背景是，第一个我是、
嗯、
我爸爸是小学老师、
嗯、哼，
所以我们是在爸爸是老师的背景长大，所以我很不喜欢给老师制造麻烦、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曾经有当过代课老师、
嗯、
所以我对于麻烦制造者的学生我内心感到非常痛苦、
嗯、
所以我可以感同身受说，哦，这些老师有够可怜的、
嗯、
在学校吼你要这些钱啊，各位好，孩子去到这样回去可能做小孩吼他的孩子也很可怜。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给别人制造麻烦、
嗯、
我希望我的孩子温良恭俭让，老师说一你不要说二，你功课最好给我每天教，你落步都不要给我落抄、
嗯、
然后不要顶嘴，不要拍老师桌子，不要不要制造老师的麻烦。我希望我的典型是这样、
啊、是是，我听起来跟女孩子无关，
对，就是跟我有关、
啊、
我知道这个导游就带我进到了小时候我爸爸跟我讲、
啊、
你要怎么样，你不要丢我们家脸哦、
嗯、
学校老师都在看你哦、
嗯、哼，
那一种、
嗯、
是控告吗还是标签吗、
嗯、哼，
对，
还是很紧张，那个紧张一直内化成为你的处事风格。
对，我就会一直说你不要这样嘛，拜托你嘛，这样回去跟我先生讲，我先生也是安慰我说啊，他就是孩子啊、
嗯、
我心里想国中生还是孩子吗？别吧别吧，
嗯，
其实他是孩子，
对，没错没错。好，所以小云你记得吗？我们在整个讲情绪，事实上就是往自己的情绪对话的时候、嗯、你就可以去调整情绪，养成你的生活面貌。
嗯，是，没错，
对不对？
对。
好，所以我们来一段音乐。好，我们今天不放过小姨、
哦、
我们今天要
解剖了。
哎，对，要给小姨一个作业，就是让她这些知识成为她的概念，也成为他可以调整自己情绪变成这样的生活样貌的那一个工具，好不好？这个知识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还不帮助我们只是停留在脑袋没有意思的。好，那我们赶快进一段音乐，等一下来看看怎么样帮小姨把他儿子跟他童年的那一个惊吓或是童年的严严的管教的这个经验把它分开一下。好，我们音乐过后再回来。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小姨跟我一起跟你谈快乐有理路。好，小姨回来，你的快乐没有理路哦。理路就是说哎，很有道理，而且有一条很清晰的路。哎，你那个快乐不快乐把你儿子扯进来了、
哦、是哦。
你好像很难容他是他哦。
我容他是他，但是他惹到我啊。
那你要检查一下啊。你看、你已经察觉到了哦，原来就是就你的背景或是就你自己好、也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
是，
所以你也看他。可是就他来说，他没有你想象的突出啊。
有啦，还是有啦、欸、老师不要再帮他说法了、
啊、但是你看哈、喔、哪一个小孩不突出一下，然后人家一反应你马上想的就是他突出，
是，
所以他没有突出的地方你也把他想突出，那你已经悟了，你知道吗？你就悟了嘛。
老师你都那种每次看到来电显示叉叉国中，我们真的内心就抖一下，
你就紧张，对，
真的，好，真的。
那我可不可以请你帮忙一下你自己，就说
好，
你去去结账，你那个小时候，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没有让爸爸妈妈不满意？
非常，哎。
好，这个就是结账在你们两代好不好？而且事实来想看看，以一个父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你说我还是我的父母对我？
一般的父母，
身体健康，找到好工作，找到好老公，
快快乐乐，
对。
然后这个女儿也懂得好好持家。懂得好好的、
完美、婆婆爱、老公爱、
小
孩爱，养儿育女，
对，就是这样而已。
是，
哎，那停下，你是不是也就是到这个田步啊？你到这个地步啦、啊？
是不是？我没有做到啊。
可是我看见你一个家庭，正常的家庭。你贤妻良母、你这个
点、
哎、不可以主观的就你不可以一直感觉到好像父母都还一直在觉得你不够好、我的意思是就现实来说是你是不是也去达到了？
老师我不敢说是、
对，因为听你这样讲听你这样说话啊、我就觉得爸爸妈妈的那种对你的要求跟对你让你也产生一个很敏感的自我要求，而一直觉得自己都还没有做到。但是以我一个妈妈的角度来看，如果我女儿是像你这样，我觉得还有，但是小时候那种叨叨念或是怕你过了线怎么样，那个只是就是说如果以一个正常的妈妈，我只是就是害怕她听不懂，我把话讲清楚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不可以对小孩说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我那时候讲的都是讲的清楚一点，然后斩钉截铁一点，可是对小孩来说就奉为圭臬了，是这样。所以这一种错综复杂的那个亲子关系的言教身教里面含有很多吊诡的东西，我想你跟你儿子也是嘛，对不对？有时候你讲的好像很严格，但是你也不期待他就此就怕
焕然一新，
怕了或是就此就可能焕然一新，或是他还是犯了一点点错，你也觉得啊，其实是正常，但是其实是正常这句话你就不会说给小孩子听，但是你里面是宽容他的，这样我在讲这个话你懂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可能要随着你这个情绪去看到，哎，爸妈那个时候那一年那一时候、那个东西成为一个 旧档案在你的现在生活里面还在 work， 然后对着这一些 work 下来的时候，你已经分不清楚你还是我，
是
你儿子
还是我的，
你是你儿子让你不满意，还是你自己让你自己不满意？你
我知道，
还是就事实来说，他就是一个小男生，小男生这个样子好正常。对，但对你来说，你就是不敢有正常的意念，
是，
对不对？
是，我希望他可以再正常一点。
你明白？
不要再制造这么多的
问题。我现在想起来，好像你看我们现在去上课，一堂课讲一个小时，我们要盯着老师好好听。大人有时候就会好累，
对，
魂又向外，然后我就想说，哇，那个小朋友，
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他们一天要上七堂课，八堂课，你说是不是要给他们拍拍手啊？所以他们如果上课，抓一下头，烧一下耳朵，然后转一下，其实。我觉得在所难免，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是
希望可以更好，
是，所以我在想，小姨麻烦你自己把那个整个童年、整个成长背景跟父母的那个过往那个东西，你再去读一读，看里面有多少情绪是你个别的，你需要结账的，
对，
也许你真的很抱歉的感觉好深。没有让爸爸妈妈那么的满意，
是。
可是也许你问爸爸妈妈，你觉得好啊，这样就好了啊，我很安慰啦，对不对？你看，
老人都忘记了，
有人杀人放火火，对不对？然后就所以看到这样，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奉公守法，好好持家，好好做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棒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还要停留在他那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有自己有很多想法，很多小心，以及他过了一个孩子可以承受的严厉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是不必要的，那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然后可以把它结账打包的，
是
吧？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也可以想到，就是分析我自己，也许我现在我比我的父母亲好的是我不会那么的暴力，至少现在他到国中，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情绪可能就是失望，或者是我不太能够接纳他有一些特质，假设是诡诈，
哎，你怎么命名叫做诡诈？
是啊，就奸啊，
哎，就是
奸巧啊，可是也许这个对孩子而言，你比如说刺探大人的底线啊，见缝插针啊，这个就是生存之道嘛。
所以比较灵巧的人比较不会承受一下子的压力跟危险。
所以老师你这好听啊，哦，聪明的孩子才是这样灵巧啊什么的，可是有时候你就会说啊，这个孩子以后会不会卖地沟油啊？
哎，你看这个就是你预知烦恼，假设危险。
对，我觉得这是不对，但是你知道心里面的脑补或是小剧场说，哦，他将来会不会放高利贷啊？
好，小姨，所以，如果很多父母都这样的话，那你就知道小孩子不知。何去何从？
对啊，
如何反应才对呢？
如果
我就这样很老实到，有没有爸爸妈妈说你怎么不会灵巧一点？
哦，对，
那以后你要做什么？做生意也不是啊，你做人家伙计，你头脑也要清楚一点。
不是变通，
哎，只是点头而已。叫你倒垃圾，你垃圾桶要洗干净，你不会啊？那你看，那小孩子规矩的，你也有很可能很多想法。
是，
也可能是负面，不规，或者灵活一点的反应当下，而不让自己跟别人难堪的。你看，好狡猾，好会说人，人前人后不一样哦。你看，这个就是好，太好了，所以哎，大家都记住小姨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未来还会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情绪，
是，
然后让我们的情绪。 管理的恰到好处，这个理论又叫什么？然后不然的话，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随从自己的情绪去反应别人，那你不觉得别人都 不被你搞成神经病也怪？
真的
不行，那所以别人只好拒绝跟你来往了。
会，
所以你看小孩才会说，好，你说什么？
开
我，你说我做什么？好，做完了再见，不要再跟我讲了，是不是？
有 我以前也是发现一个很好笑，小时候我们对小孩子讲话自己都矛盾，你说你快一点你快一点你快一点，然后又说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你不要走慢一点哦，危险哦，然后又说你动作快好不好，你是因为你是不是慢吞吞在做什么，小孩都错乱。
好，所以这个总之都是大人跟自己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的休战。
是，
好，你看我跟你这样对一下话我们时间到了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谈最后一集我们要谈什么。嗯，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小怡，我是凯青我被你搞的我是小怡，我心里很顾念小怡这种情绪怎么办呢？
我是凯
青我今天绝对不放小怡走
啊，
因为我觉得她的情绪是没有把自己理好，使得这样的情绪 干扰你救孩子是孩子的状态，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在我的走访童年也好，中年再出发也好，的课程每一次就想，我们人生上半场的账要结啦，不结哈，你张冠李戴，张债李还，那你岂不是现在一直都还在跟父母那一个那个？你一方面被父母深深影响，
是；
二方面又深很不喜欢父母那个样子，可是你对孩子看到他，你就免不了就。就学做学了父母那一套，
对，
是不是？所以你回想看看，你爸妈就是一个老师，常常叫你背《蒋公廷训》，背《诗经》，背那个“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所以你现在也都是好像很期待孩子都成为那样的让人最心安的样子。
是，
然后让人最心安的样子，只有一个样子吗？难道不能有他的样子吗？只有你心安，只有你主观心安的样子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按照他的特才、特殊的特质去开心的做自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我要让孩子来跟我说谢谢凯静阿姨帮助我妈妈。
好，
来，所以我现在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也跟小鱼分享，有一个叫做情绪管理 ABC。情绪管理 ABC， 你现在一定要从你的情绪里面跳出来，非常用你的理性去看。然后我们现在先说，整个情绪一来的时候，你要有三个重新，
是
重新倾听。重新分辨，重新决定，决定你要怎么反应。重新倾听，重新倾听是透过耳朵听，眼睛看，
是，
然后人在此时此刻的接触，比方，好，重新倾听，你看你从小到大，我不知道爸爸妈妈跟你怎么讲，
是，
你在学校乖乖。上课上个时候不可以摸东摸西，不可以顾左右而言之影响老师的上课，因为你爸是老师嘛，
对，
其实所有的老师最怕的就是学生不专心听，包括有时候有一些老师非常专心的老师，
我最讨厌这种，
我昨天就是被课背三四个小时，讲这一堂课，
结果你竟然说我不专心，
要给你们最好的，对，有没有？那个东西叫饱和感，
对，
别人有一点点忽略，或者有一点点漫不经心，对他来说都是很大击
的，很大
的
羞辱，
对，很大的就好，所以好，那爸妈很可能都是这样，那现在我们来看，所以对于不专心的孩子，还是说对于上课还会做一下别的事情的孩子，你马上就给予打叉叉了，
是，
但是一个人不专心，或是我需要借一下铅笔，我就要借一下相叉，有没有这个紧急的，因为他在做笔记，也很可能有一个他做笔记，所以我们要重新倾听嘛。
对，
他到这个时候，他到底为什么会有
这个需要？
有这个需要，或是有这个不专心，或是他怎么想？不是你以为的啊，不专心的小孩就是坏小孩，
是
你不能这样子等号啊。
对，
重新倾听，重新分辨，重新决定你的反应，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像我们小时候，哪有说？你很机车甚至现在好朋友就说你很智障那个听起来好甜蜜因为我真的做了很蠢的事，然后有一个朋友会这样跟我讲，把我敲醒。可是我们小时候这种话叫做粗话，脏话，怎么可以说呢？可是时代不一样，好不好？实在不一样，实在不一样的东西太多了，
是，
包括人的反应，人的情绪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都告诉我们不能生气，
嗯嗯，
可是你看现在我们告诉孩子你要懂得生气，
对，
如果别人有怨愤，别人有不当的你对待，
要表达，
你一定要生气，这个是可以生气的，你一定要抵抗，
嗯嗯，
不一样嘛，
是，
好吧，好，所以你不可以把它等号，如果你这个，所以我们先来讲，还没讲 ABC，我们先来讲这三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
重新倾听，倾听是重新于这是发生什么事，这怎么样，那怎样，是谁说的，啊，什么情况之下说的，
嗯，
啊。啊，然后现在是什么年代？
是，
都要分辨一下。
嗯嗯，
我记得刚刚有手机的时候，
对，
我自己里面有一个非常冲击的想法。
嗯，
有那么重要的事，每个人需要有一支电话吗？
嗯，
对不对？
嗯，
那时候我就一直。
不愿意办手机，
对，
哦，
其实我大家都有手机，我都不带手机。我说我没有需要带手机啊，
对，
我有重要的事，绝对不可能在我走路解决，我是不也不可能在我上课的时候解决，
嗯嗯，
我一定会回到家里面
再来
啊，把饭煮好，孩子弄好，我再来处理。我的闺蜜打来的，
是
或是我妈打来的，一定都是关怀什么。你看我们都这样想嘛，
嗯嗯，
所以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带没有办手机，最后办了，好，那再来，你让我那个过程，我常常那个整个叫做不知道是文化冲击还是怎样，我就在想小时候全村子里面只有一台电话，在村长办公室，对不对，
是，
后来进步一点，村子里面家里比较环境好一点的，还是做公司行号的，哎，
有
电话
了。
再进步一点，环境啊，就是家里好一点的，很有余措的，他们办一个电话，
嗯，
啊，然后我们如果一般人要还要去村长办公室接啦，还是去这个比较有家里不错的环境的人家里接，好，最后就慢慢每一家。都有一次电话，
是，
你看都在变化，
是，
所以你不能够停在某一个点，这样你就会想不通，
对，
你会觉得那其实是都不必要的，但是你会发最后大哥大有没有，
对，
那是大哥大
像砖头一样
啊， BB call BB call 那时候，
BB
call 也说随时我可以反应 call 你，还有医生是有 BB call 的，还有那个像砖头的那个大哥大，哦，有需要把电话都扛到身上吗？哎，这个时候也是，但时代一直不一样，他有不一样的需求，他有不一样的处境。那最后手机，你看每个人都有了，
对，
对不对？
人手 N 机，
对，而且
一机，
那个有手机的年龄也越来越
下降
了。那时候我们就说大学生也都在读书，你有手机干嘛？
对，
你毕业上班。办手机还蛮有道理的，有没有？所以有时候那一个重新倾听是让我们跟整个时代成长的脉络有一些对话，
嗯嗯，
那当然是对话，也不就说我们一定要妥协，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稍微缓解一下，是可能 OK
时代，
不然你就过不去了嘛，
是，
但是你可以保有你自己的一些原则，
是
不是，但是好，所以重新听清，请听这些人事物到底有没有过时，
嗯，
有没有不合时宜的，
嗯，
如果不合时宜，你看像现在的发型，
嗯，
现在的衣着都是现在的味道，你现在如果穿留我们三十年前那个发型出来，
嗯，
你不觉得你连看自己都奇怪的不是吗，
嗯，
对不对，
嗯，对，
好，然后重新这样的一个理解，有我们的头脑就有一个新的看见，当你有新的看见，你的情绪就有更新了，
嗯，
你就不会看到这个东西你的情绪就好像卡住了，或是有抗拒了，或是有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像我们小时候 吃饭都一定要阿公阿妈先知，爸爸先知，阿伯没有，就大家族的就轮的，可是现在没有啦，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生活形态都一直在变，情绪也会跟着生活形态跟想法改变而改变。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把过时的处境拿来现在
套用
、或是过时的情绪拿来现在随时都可以爆发，
是
这样的话都会很不得当的对待别人，
是
或是让自己的心灵也不完全、
啊、
好。所以话再说回来，小姨你再去整理一下、
嗯、
好，或是听众朋友你也再整理一下，有时候我们现在跟年轻人会处不来，或是跟长辈处不来，其实我们也就，所以为什么 中年人是最辛苦了，
是
对不对？就是新的我们还来不及适应，
对，
旧的还来不及
改变，
来不及结账来不及改转打包、所以我们就里外不是人，
是
为什么我跟爸妈讲话要理正，可是跟孩子讲话孩子就会边甩着笔，孩子边、嗯、边吃东西边滑手机、
嗯、
然后跟你非常的轻松愉快的讲，你讲了他也不一定听到啊，这怎么回事，眼睛对着眼睛坐好没有，
是
你只要把、意思达意了，他也接到了、
嗯、
那他也愿意、欸、有时候好像这个东西就过了，
就是这个时代了，
对，就是这个时代 要改变的、
嗯、
那当然呢，就说比方说你我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些就圣经的、道德理论、
嗯、
或是圣经的规范，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啊、所以是经义教人活嘛，自义叫人死嘛、
嗯、
所以我们所谓的自义就是你不要表面的而已嘛、
嗯、
所以重新倾听，重新分辨，重新决定，嘿，那然后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是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重新去经验一下。所以小姨下个礼拜来之前可不可以列一下，看看你的孩子那些行为真的不可过关吗？那些行为是过度的还是持久的？
嗯，
过度的就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
嗯，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很独特的一个不会留太多的在他身上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再强化他，强化的他本来都没有刻意要做这件事，结果你讲到他就记得这一件事，那他就更改不了了。
是
有时候可能轻轻的就是容他是他，只要不是那个，那这一个要做到这一点，这种更新的态度、
嗯嗯、
大概也是你自己要结账，于自己有一些对自己的期待跟感受。
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过不去的地方有也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跟是非对错有关系，所以就必须要跟孩子讲，那是正色的讲跟轻柔的讲，或者是要怎么样表达的讲，我觉得这也是考验，就像老师讲的，我们现在的中年人的一个新的学习。那因为我算是中年人，可能跟年轻的父母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跟我们的年代感或者是我们所经历的背景有关，
是
真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是
对，我们就夹在中间，又不能轻松又不能严肃，
对
对，
真的。
所以比我年轻一点的父母，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许他们会掌握得更好，
哎，
对对，因为他们可能比较贴近吧，
因为他们也有被他父母流血流汗学习，
是
轻松以对的那个经验的，
对，
他们一定有一点经验。
像老师跟我讲的，或者是我旁边比较年长的长辈或姐妹，他们就会比较轻松，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你就是第一个放轻松，第二个交给神，第三个就是老师所劝的，好好的倾听，好好的去思考他的反应，或持久性的吗？还是那个当下性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 就像老师一直在说的，情绪是导游，
是
那个导游我们看完了，看完这个风景，
对，还有一幕，
对，一幕，然后再来思考说其实下一幕也许我不要那么惊，或是我不需要这么的立刻出击，
对
对，
我再喊一下，再喊一下，也许是自己的生命故事出来探探头，
对，
那你就自己安顿一下，
是没错，
安顿一下再回来看啊，你就会更冷静于此时此刻，
对，
我最正确的反应，也许他真的很严重，我不需要出招，那也不是你的过去。
对，
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有些父母说，我就小时候被严格，我现在就对孩子要特别放松，这也不对，
这也不对，
这也是旧账未了哈。好，所以我们听到小姨有这样的分享，我们就放心了，你孩子是幸福的
啊，谢谢。
而且看你不断的学习，也不断跟自己过招，跟自己来来回回的安顿，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好，那我们真的祝福听众朋友，你的亲子关系不管是对上对下，都能够在你的学习之下都能够顺遂，也都可以平安，让我们了无遗憾，跟我们最心爱的人都有一个最好的来往。 好，我们今天节目要到这里暂停，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 ABC 了。 好，因为我们就发现还有我们跟小姨谈到这里，那我们时间要停，那我们祝福你全家平安快乐，也祝福小姨跟她的孩子先生全家都欢喜快乐，我们下回见。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now.